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与刚得法和受迫害的同修交流。我在2008年才得法，平时也很少接触同修，基本是独修，感性中知道这部法是宇宙大法，也知道大法的珍贵。由于我学法不深，没有理性认识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思想深处隐藏着两个很不好的观念。第一个是我知道大法了，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心底深处看不起别人。第二个是认为自己学了法了，有了保险了，什么都不怕，无所谓。其实是假的，表面的，真正被迫害时却没有做到，那个怕心就出来了。被这两个观念长期带动，在想法和行动上表现出来不被别人理解，再加上讲真相时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在证实法，这样就导致了没有效果。我这时没有找自己，反而认为这人太差劲，我把宇宙大法告诉你这么好，你怎么就不接受呢？怨恨等不好的心都出来了，不但救不了人，反而把人推得更远了。误在这个状态中时间太长，结果被邪恶迫害。现在就知道师父为什么反复讲多学法，多学法，法学得好了，同化的多了，就会越来越理性，认识和行为就越来越在法上了，和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就会越来越同化，越来越近了。在监狱中，由于没有正念，有怕心，被邪物的东西迷惑，接受了他们邪的东西，错误的转化。但是在心底深处，我知道大法好，正邪在我心中暗暗较量，终于正的因素占了上风。在好几个同修的帮助下，我认识到了错误，和同修开始学法背法，相互提醒交流促进。随着认识的提高，我心中有了一念，以大法为标准要求自己。出狱后虽然心中有了这一念，但是那些邪的东西没有清理干净。我虽然知道要学法，学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在他们的阻挡下，我好长时间都没有学法。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开始学法，学法后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也知道怎么去做了。那段时间思想里杂念乱七八糟的东西非常多，在那一个月的时间内，我就这样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学法同化法，按照师父说的抵制区分排斥那些不好的东西。有时候满脑子都是很强烈，抵制不了，我就按照师父说的看他们表演，很快那些东西就没了。我原来盘不上腿，都是散盘，不盘腿的时候，我在心里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坚持下来。可是一到真正盘腿打坐时，疼得腿打颤，浑身都打颤，我就放下来了。这样一直没有突破。前段时间和一个同修交流， 他说了他的突破体会，不管有多疼，不管有多闹心，音乐不停，他就是不把腿放下来。那段时间刚好腿重叠的地方还出了许多水泡，水泡反复出反复破，他也不管它，就是坚定的一念，音乐不停，就是不把腿放下来，很快就突破了，还让我看了他腿上水泡的痕迹。通过交流我知道要坚定正念了。恰好昨天看到明慧上刊登了一个同修的文章，文中同修说第一次盘腿就突破了盘腿一小时的关，我想我也要突破了，于是昨天晚上我就坚定一念，心不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心，音乐不停，就是不把腿放下来。结果单盘第一次坚持到音乐停止，以前都是中途就把腿放下来了。在盘腿上有类似状态的同修，请坚定正念，肯定能做到，希望尽快突破，早日突破。以前我看到同修有不足的地方就说同修差劲儿，修得不好，看不起人家，现在通过学法认识到，其实是以大法为标准，以心性为标准来看人的，同时也反映出自己没有慈悲心，没有向内找自己，总是盯着别人不找自己，这就是没有实修自己，没有把修炼落实到一丝一念一行上。另外我认为修炼人是本质上在提升，而常人是在外表上改变。比如有一个同修在商场里买东西的时候，售货员非要说这个同修拿了他的东西，同修解释了没有之后，看到售货员根本不听，就不再和他争辩了。售货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引来一堆人围观，说了很长时间，这位同修心态很平静，心平气和的就静静地任他说。这时有个顾客把商品还给了那个售货员，说拿错了，那个售货员一下脸通红，很难为情，给同修道歉，同修心平气和地说没有什么，同时利用这个机会给他讲了真相，他很顺利就接受了。要是常人的话可能要闹得很大。这种例子很多，师父在书中给我们举了很多例子，同时相信大家在生活中都看到或经历很多，这些常人很难做到的，而对修炼人来说就不算什么，是必须要做到的。这是我的一点粗浅认识，与刚得法和受迫害的同修交流，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精进。
请听青年大法第四的文章，真正形成集体学法提高心性的环境。最近看到身边的一些同修很长时间了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有的同修在一起集体学法，但感觉像是在走形式，大家在一起读完就完事了，很少针对自己修炼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流，有的切磋时大多是在指责别人而不是向内找，有时大家学完法聊的却是常人中的事情，而且在集体学法时也会出现走神溜号等现象，并没有真正在法中提高。我们看到在这些还没有形成整体的同修中，或是参加集体学法却没真正达到实修效果的小组中，同修们的修炼状态都不尽人意，有的还很差。这些同修们也有的个人修炼不实修，三件事也在做，但缺乏整体意识，对整体对同修都有些冷漠，私心较重。这些同修包括本人都不同程度的陷于旧势力的安排的家庭经济病业等方方面面的迫害中。我身边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位老年同修在与另一位同修形成集体学法小组后提高很快，但因为旧势力迫害和个人执着太重，两人有了间隔，老同修离开集体环境后病业家庭磨难很大，最后被旧势力迫害的神志不清，失去了人体。我们悟到造成这些不正确的状态和被迫害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做好实修，集体学法交流形成向内找的环境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当我们丢失了这个环境的实质时，就说明我们没有走正路，就会被邪恶迫害。还要说明一个问题，提醒大家参加集体学法不要走形式，要珍惜利用好这个环境。我们悟到不是几个同修在一起读机讲转法轮就是集体学法了，是要真正形成一个大家都能向内找，比学比修，互相促进， 真修实修的环境。最近明慧网报道大陆多地出现乱法的现象，我想是和缺少集体学法、学法大崩轰、不实修有关。希望同修们都能从自身做起，维护好我们身边的集体学法交流环境，真正的做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共同在法中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学法的一点交流。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个人修炼的难关，也就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事情。很久以来我学法都很困难，曾经向往什么时候突破这一关就会轻松一些了，结果到了今天似乎更艰难。有一段时间了，每次学法我似乎都得使足全身气力，甚至会有浑身哆嗦的感觉，练功也如此。一次刚站在那里要练功，瞬间好像要倒下一样，莫名的压力整个要压倒我似的，我不由在心里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悉尼法会讲法。在练功的过程中，脑子里浮现出师父法中关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即便不被常人迫害也站不住了，因为来自另外空间的巨大刺激和压力，也可能因为时常感受这种莫名的压力，也使得我很难有精力去想表面上的一些事情，全力对付这些，我已经无暇顾及其他了。可是我真的发现我最近的进步了，修炼这么多年，我很少能感到自己有什么进步。最近虽然越来越艰难，却也真实地感受到了大法修炼中的生命的踏实和美妙。每次学法，我似乎都要使劲全身气力才能突破很多东西，去接触到法的文字表面。就是在我背法或者是默念的时候，我不使足全力，几乎就接触不到法的文字表面含义，就会走神或不自主地停在那里，待缓过神来的时候后悔不已。发正念也是这样，我很苦恼，但是我就是使劲地学，使劲地努力，虽然感觉仍然艰难，甚至想这就是我以后的修炼状态的艰难，那我也要再加把劲儿。最近感觉可以克服很多了，这种艰难的状态似乎对我使劲去执着有很大好处，就是表面上看我的忍耐力强了些，承受苦难的能力强了些，真修实修的愿望强了些，突破阻力的意志也强了些。如果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学法，那么那种很难以言表的状态也更强烈。真的是越到最后越得好好学法，真真的所有的一切该了结的全都来了，所有拖泥带水拖拖拉拉积存下来的都不能带走，不修掉就一直在拖着你，拼命地拽着你不能前行。我们得有多少债主啊，没有师父法的威力，多少条命也没了。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状态了。最近看到同修的交流，我都很受启发。我想我们无论如何交流，都不能忘记了学法这最主要最根本的保障吧。在艰难学法的过程中，真的是感觉到就在突破那些往下拽着你不让你接触法、同化法的巨大阻力。就是我每天背法或者默念的时候，那种全部身心去努力才能够到法的立体的感觉，真的不是常人的看书，其实很难用语言形容的，那就是生命全身心的去突破去努力的真实状况一样。再有就是我看神运光盘总是能给我莫大的鼓舞，看到同修那种全部身心的投入，我就感觉到我的努力太不够太不够，我要努力的空间太大太大。我一直以来都以为我自己历史上的原因业力大执着多，所以极少想写出自己艰难学法的体会，也几乎从没直接的学法中就感受到过学法的美妙，最多的感受就是艰难。可是最初的艰难到了今天回过头去看已经是非常容易了，真是从没想到过会越来越艰难，认为是自己修炼状态不好造成的，但是真真的越来越踏实，越来越感觉自己有点像修炼人的样了。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都要站出来维护法。明慧网编辑部5月4日发表的演讲论法一文写得很及时，很好，有力地维护了法，帮助我们更多大法弟子修炼的路走得更稳更正。下面谈一下看了这篇文章的感想。文章中提到的乱法现象在我地也存在着，也很类似，也相当严重。从去年到今天，我地有几个自称是协调人，频繁地组织召开法会，大型的、中型的都有，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开一次，组织一两个人到处演讲，经常有一位所谓的悟性高、法背的好、口才好的人讲，还有一个自称是开天目的也跟着讲，讲他看到什么呀，就连同修宵夜过关的事也要请他看一看，使一部分同修崇拜他。其实他不是我们当地的，早在3-4年前来到我们本地，同修们大多不了解他，到现在还弄不清他的真实身份，家在哪里。他自说是来指导我地修炼，到处炫耀自己，一副领导姿态，什么开法会呀、发正念的都由他说了算，包括网明慧网投稿也得他先审审稿，他点了头才能发网明慧网，啥项目都由他同意，我地资料点他都摸得清清楚楚，包括周边县市协调人的手机号码他都了如指掌。他还邀请外地同修来演讲。这两年这几位所谓的协调人总是从表面上否定我地的修炼状态，总以为我地是一盘散沙没形成整体，其实我地自720以来大部分同修都做得很好，不管是进京上访还是讲真相救人，都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资料点遍地开花，绝大部分同修都能参加集体学法，无形中都形成了整体，只是没有他们所认为的、所希望的那种轰轰烈烈、虚荣的表面形式。在离我地几十公里的一个农村，经常开法会，参加人数多时有200-300人，少时也有100多人。听说还有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参加，并每月定时开一次大型法会。我地还派人去取经，取经回来的人说，看人家那里搞得轰轰烈烈的，有几百人参加法会，车辆停了一大片，那场面很感人。有的说，人家那里环境震过来了，一点怕心也没有，放着大音箱能听十几里。一时一些修炼不扎实同修的心都被带动起来了，波动很大，攀比心都出来了。尤其那些执着时间的同修，以为马上就结束了，这下可出头了，还怕这怕那的。有的同修还懊悔当时没有去。法会可以开，但不易搞得过频，频繁组织开法会，是不是有什么心在作怪呢？如显示心、攀比心等。法会不是谁想开就可以开的，必须得保证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开的，包括组稿、审稿、会场和参加者等方面都是要求严格的，是一个严肃的、真正能够促进修炼的庄严法会。一些到处演讲的人总是认为自己修得好、悟性高，别人都不如他，有点高高在上，头发辫子翘得老高，不管他讲得有多高有多好，理法的内涵可差远去了。我们切磋交流自己的修炼体会，敦促和提高同修多学法走出来，讲做好三件事的一些体会，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切磋，这都是对的，这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交流是一个相互提高的过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引导别人的过程。师父为什么对这方面要求这么严呢？因为这会严重破坏大法，讲的人都是站在自己所悟所认识到的东西在讲，这样就很容易改变大法原有的东西。去年我弟来了两个自称是省城的负责人到我弟搞所谓的交流，一讲就是2-3个小时，其中一人说，我的使命就是跑跑跑，就这样还引起不少同修的崇拜。有的说，看人家讲得多好，讲的都在法上，人家能滔滔不绝能讲几个钟头，人家修得真好啊。有的说，看人家悟性多好啊，人家的使命多高啊，人家到处演讲付出的太大了，我们也应该多学学。在当前大陆内地，虽然这两年情形好了些，但邪恶的迫害仍然在发生着，不时有同修被恶警绑架迫害，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为同修的安全负责，应该理智一些。一切偏离法、不理智的过激行为都是私心和魔性的显露和爆发，而且组织者到处乱跑， 静不下心来学法，频繁地组织开法会，这是不是有显示心呢？是不是有违大法？有的参加几次法会的同修认为，每次法会都是那一两个人讲的，说法会不是法会，说交流不算交流，作用并不大，而且每次参加的都是些老熟脸，比较精进的，而新走出来的并不多，效果并不理想。当《演讲乱法》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人还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特别是那几个所谓的协调人，固守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并到处讲，这篇文章没点咱的名，咱们不存在这种现象。一位自封的负责人还扬言说，要把我地的政法进程圆融起来，我们还要搞大，这两天还要准备开大型法会，只是改改名称，不叫法会了，叫交流切磋会。还指责其他同修说，现在都到最后了，还怕这怕那的。他们还让对一些不听他们指使的同修发正念。要知道，旧势力到最后还要考验每个大法弟子的，稍有不慎，稍有一个执着，都可能成为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同修们千万不要被一时的假象而影响我们正常修炼的环境和形式，不要流于表面，不要看谁讲得好，悟性高，法背的熟，做了多少正式大法的事。我们要学法不学人，一个人修的啥样，不要看他对法的表述和理解，而是用法来看他的心性言行是否在法上。我弟有一部分同修每天都是半天集体学法，半天出去讲真相，他们并没有参加过什么法会，也不执着于开法会，而是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而且做得都那么好，能说这些同修不精进吗？我们要多学法，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一时冲动就摸不着北了，不是想干啥就干啥。修炼可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任何一个执着，一个波动，都是我们修炼圆满的一大障碍。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在马三家黑窝发正念解体邪恶的故事。在邪党十八大期间，我们地区的街上有些单位挂出关于邪党十八大的横幅，我当时悟到应该通过发正念清除，不允许邪恶因素干扰世人得救，于是我就加长时间发正念，效果很好，很多横幅都被顺利清除掉。但有一处横幅很难清除，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发正念时忽然感觉能量很大，我就求师父加持我更大的佛法神通，用搬运工把这处邪党横幅拽掉，彻底解体共产邪灵，让众生得救。打出这一念后，顿时整个身体被能量包围，20分钟后感觉到邪党横幅被解体掉了。第二天一看，果然20多米长的横幅从一头掉下来了，还剩一头挂在那里，于是我在凌晨2点钟干脆用手把它拽掉了。我曾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下面是在马三家黑窝发正念解体邪恶的经过。一，黑窝的血旗倒了。在马三家这个黑窝里，我被关押在4楼一个水能结冰的房间里，由于太冷，恶警待不了，由邪物的犹大做包家，每天24小时两班替换严管。后窗对着三合院，院里的空场地中有一根旗杆。一天中午，我看到恶警们强迫3个大队的被非法劳教的人员排队喊口号，准备举行升旗仪式。当时我立刻想到师父在转法轮里的话，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不会存在。是呀，我是师父的弟子，绝不能让众生受毒害。我背过脸去，立掌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弟子，彻底解体利用血旗迫害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共产邪灵，让生血旗的图谋彻底破产。念已发出，就定在了镊子上。几分钟后，我在天幕里看到血旗倒了，但是还有些不相信自己天幕看到的是真的。 这时就听到犹大包家们喊了一声，祈祷了。当时身边的犹大包家都在趴窗户看热闹，我这才明白是慈悲的师父为了鼓励我，才让我在天幕里看到血旗的倒下。从那以后一直到我离开这处黑窝，再也没有生过血旗。从那以后我更加强了自己的正念。二，邪党歌声戛然而止。在马三家黑窝里，每天吃饭时间，恶警都先让劳教人员排着队站在食堂门口唱邪党歌曲，然后才能进食堂吃饭。我站在四楼窗前看得很清楚，每当看到这个场面时，我就立即求师父加持弟子默念发正念口诀，发出强大正念，解体清除黑窝唱邪党歌曲的背后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特别是点着恶警的名字铲除其背后的邪恶生命，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到让邪党歌声戛然而止。有时点恶警名字发正念时，就让他想不起来下命令唱歌，劳教人员真的不用唱歌就进屋吃饭了。有时恶警让排队练走正步，我也发正念，有时就走不起来就不走正步了。三，恶警高喊他把三叔给撕了。马三家黑窝的四楼整个一侧楼层专门用来对大法弟子酷刑迫害，我被长期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每天都能听到同修在其他房间被迫害的喊叫声、哭声、恶警的叫骂声、电棍的噼里啪啦声音，极其恐怖，极其残酷。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时时被罚发正念，根据听到的不同声音发出不同的正念，威力强大。听到一个刚被绑架进来一个同修正在被恶警上酷刑，我急忙求师父加持这位同修正念正行，绝不配合邪恶，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发着正念，就听到恶警气急败坏地喊道他把三叔撕了，我深知这是师父加持的结果。四，恶警对着电棍嘟囔咋了，不好使了。一次恶警迫害我，对我实行吊挂的酷刑，背靠两层床，双手举起并分别靠在床的上方，恶警拿来电棍要电我腋下，当时我求师父加持并发正念让他的电棍失灵，果然恶警摆弄了半天气得脸都红了，就是打不开，嘴里嘟囔着咋了，打不开了，不好使了，拎着电棍就走了。五，恶警准备打我的手抬起来却转身走了。在2011年新年期间，马三家黑窝的头头来检查各大队工作，非法关押我的那个大队的队长陪同头头来见我，那个头头是个男的，长得粗壮，犹大包家让我喊领导好，我喊法轮大法好，那个头头立刻抬起手就要打我，我当时感到师父加持着我，我心里默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干举着转身就走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我化解了。六，恶警再也没让他讲课。一天下午，负责包家我的游大对我说，晚上得让别人替他一会儿。我问他有什么事儿吗？他说，恶警队长让他晚上给那些参加劳动的法轮功学员讲课。我说，你自己转化了，还要向别人散布邪物谎言，就是错上加错，造业呀。他拿理由搪塞，为自己开脱责任。我想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帮恶警干坏事，不行啊，绝不允许他继续帮恶警干坏事。于是我就发正念对着他的名字铲除背后操纵他干坏事的邪恶生命，结果没到时间他就哭丧着脸回来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管生产的恶警队长不让他讲了，说让大家早点休息，明天还得上工干活，要把生产搞上去。我深知这是师父加持我发正念的威力。第二天这位包家觉得自己很丢面子，脸都哭红了，恶警队长还以为是我得罪这位包家了，就恶狠狠地对我说等一会儿好好收拾我。从那以后恶警们再也没有让他所谓的讲课。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 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资料点旧电脑起死回生。大法弟子接触到的任何生命都不是平凡的，都是为了大法而来。资料点的机器设备更是这样，当出现异常或不协调，应该及时向内找，用正念看待，不能流于常人。我把一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分享给同修，与大家一同切磋。母亲建立的家庭资料点已经10年有余，一直以来都是以一台同修送来的笔记本电脑作为主要的上网和下载工具。这台电脑到我家时就已经是几年的二手电脑了，但10多年来从未出现过大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我和母亲修炼状态一直很懈怠，人心干扰很大，直到前段时间电脑突然蓝屏了，再也无法开启。其实身边的一切变化都是跟自身修炼状态相关。送到同修那里，同修说这电脑太陈旧了，毛病已无法解决，即使重新做了系统还会是老样子，建议尽快换新。送到常人的电脑维修店，维修工说蓝屏是因为电脑组件实在太老了，不能修了，很多软件它都运行不起来，再没有维修价值，二手电脑回收都没有人要，只能直接卖废品了。最后电脑又被送回同修那里，硬着头皮做了系统，结果如他说的一样，到家里还是蓝屏。回到家，母亲也觉得电脑太旧了，应该淘汰了，但我觉得它一定能好起来，因为如果他就这么被换掉了，就将永远失去了帮助大法弟子一起救人的机会。我一遍遍地重启着电脑，还是蓝屏无法开启。我开始意识到正念的作用，于是安静下来。我在心里问电脑，你不想再为大法做事情了吗？没想到身边竟出现一个老头，老头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他难过失望地低声答，我不行了，我老了。谁说你不行了，说什么丧气话，我厉声回他。他一愣，像得了希望一样，我还行吗？当然行，大法是来救度生命的，生老病死是常人中的事情，你我一样都是被大法救度了的生命， 早不该被这些所限制。你在这个资料点已经十几年了，做了那么多，你跟其他的电脑早就不同了。要是常人的电脑，要不行早就不行了。你是被大法救度的生命，别说十年，一百年永生也不是不可能啊。老人的脸上又重现了希望，他坚信又激动地点头。我说，大法能救度一切选择光明的生命，你要发出唯一正确的愿望。他郑重地想着，慎重地思考了许久，最后诚恳大声地说，我想为大法做事，我要活下去，在大法中得到永生。一个生命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那种感觉震撼人心。我马上开始发生念，彻底解体另外空间一切干扰这台电脑无法正常运行的邪恶因素、物质和高层的邪神。这生命已经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一切干扰着电脑资料点正常运作、耽误救度世人的邪恶，都要在无尽的毁灭中偿还他们所犯下的罪。瞬间，另外空间原本坚固的邪神烂鬼砰的一下变成了千万张碎纸片。我继续发正念，要让邪恶层层灭尽。又只见碎纸片砰的一下变成了漫天碎纸末，最后消失了。我对电脑说，跟我一起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马上跪下来，双手合十，一遍一遍的跪拜敬念起来。突然我看到另外空间原本黑色磨砂的笔记本机身一层表皮破裂了，露出了崭新的银白色机身，不断的蜕变，最后整个机身都变成了银白色的，还散发着新机器启动时的香味儿。我知道这个生命在大法的救度中得到了重生。我对老人说，行了。老人也充满信心的回应。我尝试开启电脑，但犹豫了，人心又在鼓动，反而问起电脑，现在行吗？要不我再发半个小时正念？老人说，你不相信我。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人心干扰，立即回答，我相信你，随下按下开机键。奇迹发生了，瘫痪了许多天且被各处都放弃修理被判了死刑的电脑恢复运行了，并且流畅程度与我买了仅两年的台式电脑不相上下。如今这台电脑又继续在资料点中发挥作用，这篇文章就是借助它来成功连接明慧网的。我和母亲高兴极了，另外空间电脑老人感谢地说，感谢大法，都是大法救了我。这件事情让我感触颇深，师父讲过，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平时的一丝一念都应该在法上，要时刻用正念去看问题，否则如这次一样，险些耽误了一个被大法救度的生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采信救人有特长。师父在作恶者自负经文中讲，下一步说来就来，因此我个人悟道，大法弟子讲真相，正实法的机会说没也就没了，时间真的不等人了。可是有多少众生还没有得救？当然大法弟子各个阶层都有，但讲真相的力度和效果究竟有多大？比如我们针对普通民众讲真相、送资料、光盘甚至劝三退等，一般来说比较容易，就世人几句话就能劝退，因为他们受邪党文化毒害浅，观念少。可是对那些知识分子、政要人物、部队、政府机关部门的人，他们受邪党毒害很深， 邪党文化占据了头脑，对这些人讲真相可不是三言两语，一时半会儿就能讲得通的。这几年同修们开展用手机发真相彩信救人这个项目，使我们整体的救人效果又有增强。例如我的女婿在部队任职多年，我曾经多次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都碍于面子没有直接反对，但任凭你怎么说就是不搭理。由于对他讲的次数多了，最后很勉强答应了。我很清楚他是在糊弄我。去年年底他回家过年，见到我高兴地说，妈，我收到法轮功的信息了。我说，你看了没有？答，我看了。我又问，看懂了吗？答，看懂了。还说，我们部队上很多人都收到了法轮功的真相彩信。我又接着说，我的手机还收到两个法轮功彩信呢。他忙说，我再看看。看完后他全明白了。最近我发现有不少常人都反映说，法轮功学院给我们发信息了。在讲真相中也有人说，我看过你们法轮功的信息了。由此可见，真相彩信救人的确有很大长处。好的彩信等于一本真相小册子，内容简单而全面，就是封闭最严的国务院、省市政府部门、部队等地方，彩信真相也能发进去。这样就能给大批平时生活中不容易接触到的众生送真相上门。目前这个项目在我地同修间在逐渐的扩大，但也有问题。这几年我地同修遇到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资金问题，再就是技术问题。同修们都愿意用自己的付出去救人，这当然是威德，但时间长了，大多数同修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而不能长时间的运作这个项目。例如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用三张卡，后来成了一个月两张卡，再后来一个月用一张卡，再后来就把手机闲置起来了。一直以来我地一般资料点上的资金都够用，有的资料点资金很富裕，有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同修付出很大，资料点同修严格按大法要求做，不存钱不存物，所以不收那么多的资金。也有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同修很想付出，但又找不到渠道，不知怎么去做。如果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彩信救人这个项目上，让真相信息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让所有众生都得到真相，留给众生更多选择得救的机会，在这历史的最后关头，就能够使更多的生命得救。在此建议大陆各资料点同修、协调人同修，在不影响其他救人项目正常运作的情况下，根据当地情况，将真相彩信救人这个项目在资金方面、技术方面有序的协调一下，使这个项目能够发挥救人的更大威力。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从我刚刚不断描述那个过程就已经不符合法，因为在描述的过程中带有自己很无辜的想法，描述的目的中有让他们看清这个过程从而站在我这一边的心，因为很明显的是同修 A 的失态，我内心有个很不好的心，就是你看就是他的问题吧，而又在说明我没有生气，以显示我比同修 A 修得好，从而让他们为我主持公道，这是多么不好的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而且我还发现了，我修炼中一直以来隐藏的很不好的心，就是向外求。这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一位同修说过，我在交流中花了很多时间说事情的过程，法理很少。现在看看为什么总是说过程呢？不就是希望听的人能理解我，站在我这边吗？这就是向外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而在和同修切磋的时候，总是一遍一遍地说自己悟到的法理的过程，同修如果没有认同或者不理解，就会说是同修悟性不好，这就是向外求别人的认可，不成又增加了怨恨心。看不起人的心，高高在上的人心，高高在上的心 当同修们在一个问题上有什么分歧的时候，我总是好像很全面地谈自己的想法，力图显得无可挑剔。一旦有同修提出不同意见，就心里不舒服，暴露出的显示心和不让人说的心还不自知，反而找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说法掩盖自己的执着。许多同修背后说我这说我那，我还沾沾自喜地说我不动心，谁愿意说什么说什么，怎么不当面来说呢？这些其实都是应该引起注意的，该认真找自己的呀，可是错过了多少修炼的好机会。我意识到这些心都是因为没有严肃向内找才迟迟不去的，斋寺终于找到了。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酸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这一次讲真相，见证了整体配合的力量。虽然我和乙同修都是第一次见到甲同修，我们素不相识，但我们都是从不同的遥远天体来到尘世，同修一部法，同一个师父，同样的缘分，同一个目标，师父给了我们一颗同心，因此第一次配合才如此协调，如此默契。师父说，不同层次更大的神来讲，他们对待低层生命是不看重的，那是状态决定的，他们只看重整体标准，对某一个生命或大范围的生命群都不当回事的，因为它太大了。20年讲法，旧势力都只看重整体标准，所以大法弟子要形成整体，整体配合协调，对于我们完成救度众生的重任是极其重要的。放下自我，互相信任，互相支持，无私的支持同修，包括自己曾经不服气的同修。斋寺祭一次去临县讲真相。在2010年秋的一天，我去看望刚从监狱被迫害7年回来的一位同修，该同修被邪恶迫害的两脚两腿多处骨折，严重致残，他的妻子同修在他入狱前已被中共迫害致死。我到他家一看，他家那个双人床上周围摆着好几台做真相资料的设备，当时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看到他在床的中间连跪带爬的在忙着做资料，当时我心里一震，那情景太感人了。他见到我说，往后你用啥资料就到我这儿来拿，什么都行，多少都可以。我嘴上说行行，可心里却流着眼泪。多么好，多么坚定的同修啊，在感叹之余深感自己无地自容与愧疚。同一师门弟子，同修一部大法，自己差距太大，境界太悬殊了，我这好胳膊好腿的怎么能忍心再张嘴向人家索要资料呢？通过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使我萌生了我也要做资料的念头，再也不能等靠要了。摘自晚开的一朵小花。修炼到今天，我们都不是一般的人了，层次有的已经很高，那么大觉者的一念可以生成一个宇宙，我们的一念呢，是不是会生成各种各样的物质？如果是正念，那起到的是正面作用，如果不是呢，那又会生成什么乱七八糟的物质呢？怪不得师父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摘自红银三，麻烦。那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大法弟子的各自不符合法的念头，得生成了多少负面的物质？这些物质阻挡着师父正法，阻挡着同修们互相配合正实法，众生的被救度啊。我们弟子自己到底又造成了多少损失呢？想到这儿，不禁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悔恨，恨自己法没有学好，到现在才悟到这些。摘自清理不正的观念、执着和人心产生的拜物。
本次节目的最后，请听大法弟子靖远的一篇有关神传文化的文章，谈因果报应思想与古典小说道德教化主题。一，古语云，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举义以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宇宙的法则和自然规律。儒家讲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中国有文化教学的传统，传统文化赋予了古典小说以道德教化为主题，因此古典小说中存在着因果报应主题。各时期各类小说、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中都有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有的独立成篇，有的穿插于其他故事之间，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信因果报应可以提高人的责任意识，使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任何事都必须考虑到后果，不仅是眼前的现实的后果，还有将来的报应。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小说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古典小说一般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并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抑恶扬善，被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从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到六朝小说、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等，其中的经典作品无不体现出教以化之的社会功用，歌颂光明正义，鞭挞黑暗腐朽，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劝人为善，遵从天理。以下举几个方面的例子。一、天命观。古人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或惩罚。古典小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宣扬天道循环、善恶成负、因果报应的信条。如《封神演义》揭示了正义必胜的道理，其主旨是尊道宠德、积浊扬清，认为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商纣无道，祸国殃民，最终败亡。书中的道德高尚之士无不顺天而行，神仙世界中的老子、元始、准提、接引等助周反商，替天行道，周文王、周武王实行仁政，姜子牙辅周灭纣。书中还讲到，古代社会是以道德为核心，人们至高的追求就是求道，以达天人合一。道德从表层按着天理做好人，积累德行，深入就涉及思想境界的升华，人可以通过修炼而达到更高的标准，以致成仙得道，有圆满而美好的归宿。《三国演义》全书通篇讲述的就是一个义字，宣扬忠孝节义、天命天理、治国平天下，也有谋略智慧在其中，强调顺天命。小说开篇题词即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天运循环的思想点明意志。结尾诗词中有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首尾呼应。书中多次讲到天意主宰着人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认为预兆吉凶、星辰明晦、天文干象变化等都是天意的表现，故此书中非常重视各种预言、预兆等的描写，言及凶吉之兆的地方约有30余处。汉代桓灵施政，书中便言有狂风、地震、海水泛溢等种种不祥，上天以此示警。诸葛亮等人都很重视天文干象、世事先兆，凡兆几乎都要追问主和吉凶，而每一个兆事在书中无不应验。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一类的话语。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Thank you.